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4年11月27号，黑龙江省大庆市政法委和大庆市公安局联合发布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有偿举报公告，叫价200元至5000元。此举充分显示了中共对法轮功真相的恐惧程度，另一方面，这是赤裸裸的在教唆人犯罪，是驱使人向地狱狂奔的诱饵。希望中国百姓不要上当，也希望中共公检法人员为了自己及家人停止作恶。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不但能得到健康的身体，还成为社会高道德水准的标杆。法轮大法利民利国利社会，必须明确的是，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2011年3月1号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总署令废除了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公民拥有法轮功书籍及资料完全合法。中国从来就没有一条法律将法轮功定为邪教，而中共流氓政权才是真正的邪教，因此他也根本没有资格去认定谁是不是邪教。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来救度世人的，那么迫害佛法者必会遭天谴。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庆公检法司的惨烈恶报的部分典型实例。大庆市政法委书记610头子司家祥遭恶报，遭遇车祸死亡。大庆市政法委书记610头子司家祥一直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把法轮功学员的善意劝诫当儿戏，错过了一次次悔过弥补过失的机会。2005年7月15号司家祥在大庆市红岗区参加看项目谋发展的现场会途中，车胎自爆，方向跑偏，司家祥被从车窗射了出去，在送医院的途中死亡，而司机却毫发无损。大庆油田公司610头子刘希平被癌症折磨死亡。大庆油田公司610头子刘希平几次筹办洗脑班，对油田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洗脑，并从中牟利。他还多次组织张贴散发污蔑法轮功的宣传品，甚至亲自上阵督办，多次指使，胁迫大庆油田二级单位迫害自己的职工，唆使大庆公检法绑架劳教冤判法轮功学员。他曾不知天高地厚，极端狂妄地说，坚定地跟着共产党，消灭神佛鬼怪。刘希平最终遭恶报，于2017年5月上旬被肝癌折磨丧命，终年约58岁。公安局长李大明撞到灵车，遭恶报当场死亡。李大明，男，大庆市八百省公安分局局长，他紧随恶党，直接迫害法轮功学员达20余人，对法轮功学员刑讯逼供，劳教判刑。在其遭到恶报的前3天， 还带领一伙不法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金妙庆、宋丽夫妇，并非法抄家。2008年9月22号，也就是三天后，在其去明水县途中，他乘坐的轿车撞到一辆灵车上，李大明当场死亡。国保政委彭志立遭恶报猝死，妻子也离奇死亡。大庆市公安局原国保支队政委彭志立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其手下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是家常便饭。如2007年4月底，法轮功学员江派被大庆市国保警察绑架，遭酷刑折磨，被铐在铁椅子上，警察抓住他的头发往上揪，用抹了芥末油的口罩捂他的口鼻，憋得江派头昏脑胀，心胸剧痛，浑身哆嗦，神志不清，监禁处还把铁椅子通电折磨江派。30岁的江派于2007年6月28号被折磨致死，死时双脚还带着5公斤的脚镣。2019年5月，彭志立猝死在家中，两天后，彭志立的妻子也在其山东家中离奇死亡。小区骗警李全善恶不变遭恶报，并殃及女儿暴亡。大庆市让胡路区公安分局龙北小区骗警李全积极迫害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结果遭致恶报。2021年10月，李全突发心梗死于家中，终年56岁。李全的恶行还殃及他15岁的女儿李明月。李明月受中共谎言毒害及其父的恶劣影响，仇视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善意地给李明月讲真相，他竟然大发雷霆。2005年6月18日上午，李明月经过让胡路车站铁道时，被飞驰的火车碾压成三段，头颅被火车切飞一半，血肉模糊，惨不忍睹。骗警林百成恶报不断，最终命丧黄泉。大庆市红岗区红岗派出所不法警察林百成，男，原大庆市红岗区公安骗警，曾对红四村数十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如扣押身份证、勒索押金、骚扰、绑架、关押、非法拘留、非法劳教等，还有五名法轮功学员被他直接参与迫害致死，他们是吕长友、刘荣香、孟凡霞、陈淑芬与丈夫。林百成还无知地经常辱骂法轮大法师父。林百成迫害法轮功的恶行，上天不断地对其警告，例如2001年左右搬气罐时砸坏手指，2004年8月上旬骑摩托车撞在一辆大车上，额头撞个大口子，住了20多天医院。然而林百成不思悔过，2022年一天，他开着三轮车与迎面来的一辆警车相撞，抢救无效死亡，结束了他60岁的生命。大庆晚报环球报道主持人赵春秋仇视法轮功遭报死亡。大庆晚报环球报道主持人赵春秋在他主编的版面上刊登诋毁大法的文章，并为邪恶流氓江泽民大唱赞歌，连篇累牍连载臭名昭著的江泽民传，毒害世人。为此，法轮功学员多次向他讲真相，给他邮寄真相资料，而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仇视大法，一意孤行。2006年2月22号午夜时分，赵春秋下夜班回家的路上，正与女友通电话之时，被两名外地来大庆打工人员劫持。两名打工人员要抢赵手中手机，又要抢钱，赵与之厮打起来，被连捅了17刀，其中5刀穿透，赵春秋倒在血泊之中气绝身亡，年仅27岁。劝大庆参与迫害者谨记，现在法轮功真相日益深入人心，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用自己的方式暗中帮助和保护法轮功学员，在大是大非面前枪口抬高一寸，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太上感应篇说，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迫害佛弟子罪大无边，真心希望那些企图参与和已经参与迫害的人赶快清醒过来，吐出中共邪党给你灌输的毒药，别做中共的殉葬品，为自己、为亲人、为后代子孙做出明智的抉择。 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三退保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被人陷害，被判了10年大刑。一进监狱，他天天骂，天天恨害他坐牢的人，天天想报仇。但是后来他却感谢发生的这一切，因为他在监狱得到了幸福的钥匙。他没有了恨，内心换成了善与爱。好，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2006年2月，我从石家庄女子监狱保外就医回家，二儿子来找我，他并没有问候我这个妈，反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我，一点儿都不关心这些年我在牢里受了什么罪。但是二儿子会这样对我，我一点儿也不意外。在5年前，为了生计，我和二儿子开了一家小旅店，不过生意都还没上来，却招来派出所人员的妒忌。他们挑拨我和二儿子打架，我不听，他们就挑拨二儿子打我。二儿子听了他们的话，把做生意的钱全都抢走了。那时我浑身是病，钱没了，生意又不好，挣的钱不够看病，我心里这个着急呀。一个管片的派出所所长这时竟然来向我要钱，我不给他就把我抓起来，陷害我，被判了10年大刑。那年是2001年，当时57岁的我病得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进了监狱我简直生不如死，只要一提起我坐牢的原因，我就气得嗷嗷暴叫，躺在床上我天天骂，天天恨那些害我坐牢的人，也恨二儿子，天天想报仇。我想我出狱后我要告他们，如果告不了就花钱雇凶，把二儿子和他们一起杀了，我也不活了。那时在牢里的我就是这样天天恨，天天骂。现在我保外就医回家了，看着眼前骂咧咧的二儿子，我知道他是担心我报复他，于是我告诉儿子别担心，我不会报复他。我对他说，我现在学大法了，不跟你一般见识，我要不学大法，你早不知被我打哪儿去了。为什么我会跟儿子这样说呢？这又得提到另外一段故事了。当年呀，我在牢里是满腔怨恨的过了4年。在2005年的春天，牢里转进来一个姓董的人，就叫他小董吧。小董看我这个样子，就跟我说：“大姨，你学法轮功吧，你的病肯定能好，心情也不会这样了。”那时我人下不了床，不能练功，所以当小董教牢里其他人练功的时候，我躺着看着他们练，默默地记下了动作， 原来小董是在看守所里跟一位大法弟子学了法轮功，还从那儿得到一本转法轮。小董把转法轮书里的内容抄写到小纸片上，然后订成小本子让我们学。我读着读着，书里的每句话都说到我的心坎里了。我把小董给我的小本子当宝贝似的藏在被子里，一有时间就拿出来学。转法轮书里这样说，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书里还有一段话说，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反复的读，反复的读，我全明白了，原来是自己欠了人家的，今生来还债的。我越读心里越亮堂，心情也平和了，也不那么恨他们了。甚至后来我不知怎的，心里还有一念，总想谢谢这几个把我送进大牢的人，让我因此能学上了法轮功。其实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与幸福。几个月后，监狱的人就给我办了保外就医，这让我很意外，我就回家了。后来二儿子又来找我几次，看我真的不再恨他，就高兴地对我说，大法真好，法轮功真好，妈妈学大法了，不跟我一般见识，我以后不做买卖了，我也学大法。我从监狱回家后，不管白天黑夜，天天读着托人从老家请来的转法轮。慢慢的，我的身子能动了，我想起牢里学来的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虽然不准确，但没练多久，我一粒药都没吃，什么心脏病、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都好了。生活不能自理的我，居然可以自己上下楼了。我亲身体验到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到了2009年，是我刑期的最后一年，监狱叫我去体检。检测结果出来，医生说我有糖尿病，要注意。我一听害怕了，我吃了药，但身体仍然渐渐变差。我想这样下去不行啊，以前在监狱里有小董带我学法，修炼上有问题就问他，我想我得找到大法弟子才行啊，可是上哪儿去找呢？说来也巧，一天中午我外出，刚走到楼下的路口，看见一个人往墙上写字呢。我好奇地走过去，一看墙上写着五个字，法轮大法好。我可高兴了，我找到大法弟子了。后来我接触到更多的大法弟子，我逐渐地明白了，法轮功是佛家修炼的大法，自古以来迫害正法修炼的人都会遭报应的，如今中共这样迫害大法，中共是会遭到严重恶报的，所以人不退出中共，报应来的时候就会被算作中共的一员，一起遭报。想到这儿，我想我得去救人呢、啊。但我到了街上，见到人却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说，回家后我心里这个急呀。第二天，一个学员带我出门，他给人劝三退，我站在一旁看他怎么说，怎么劝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回家我又读了很多其他人的经验， 我把交流文章里面讲的方法、讲的内容学起来。几天后，才半天功夫，我就劝退了20多人，我可高兴了。而且这段时间，我一粒药也没吃，身体却越来越好了。有一天，我给3个男的讲大法真相，谁知道他们一下强行把我带到分局。原来这3个人是公交分局的便衣，后来他们把我送到看守所。我知道从1999年7月以来，很多大法弟子被抓、被关、被判刑，甚至被迫害死了。教小董练功的那位大法弟子后来就是被迫害死的。但这时我也不怕，我也不恨抓我的便衣。想当初我无辜入狱，心里真是恨呐。但现在我想，抓大法弟子的人也得救啊，不能让他们跟着中共犯罪。我告诉自己，不管把我送到哪儿，我也要救人。后来来了一个当官的，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听了之后说，我比你知道的都多，转法轮我都读过。我告诉他让他退党，他说我早退了，是你们的人给退的。这时有个警察过来指着我问这个当官的，要恶神还是善神？当官的说善神。那警察问，为啥要善神？当官的就回答说，这个老太太有啥罪？没有罪。接着他们把我关进看守所，里头还关着6名大法弟子，其中3个人还被关了小号。我跟另外3个没被关小号的大法弟子，一有机会就给看守所里的人讲大法真相。15天后，我带着46人的三退名单回家了。回来后，我和往常一样，天天出门劝三退救人。有一天，我在早市遇到一个中年男子，那人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他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工作证，原来是610的。这个610办公室啊，是为迫害法轮功专门设的，它可以凌驾任何法律，指使公检法抓捕迫害大法弟子。但这时我没有怕，我对他说，不管你是干啥的，我救的是你的命。他听我这样一说，居然要我站到路边去好好的给他讲讲。我就开始说，他静静的听。我讲完后，这个610的人告诉我说，我明白了，我是党员，你给我退了吧。我听了心里真是替他高兴啊。还有一回呀，我遇到一个法官，他对我说，不要给我讲这个，我不信。可是这个法官呢，一个月后又来找我，我给了他一本《9瓶共产党》，他说看过了。我心想，他看过9瓶又来找我，是不是已经明白了？我就问他，你退党吧。他说好吧，而且他还要帮他家里的人退。我说得他们本人同意才行。我又告诉他，有灾难时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官说记住了。他还说回去后一定告诉家里的人。我真是没想到他能有这样180度的大转弯呢。以前啊，我心里只有恨，每天都想着报仇，是个不幸的人。现在我有了大法，心里只想救人，我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了。在我家附近的市场里，有一个卖粮食的妇女，她才40多岁，手就不能拿东西，成天又痛又麻。看她这个样子，我想起以前的我，于是我借给她一本《转法轮》，对她说，你看完这本书，从心里认为好的话，你的病也一定会好的。没想到看完书后，她的病真的好了。现在她每天出去做买卖，见到谁都说， 我是看转法轮好的。听众朋友，要原谅别人，放下仇恨，真是件不容易的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不但化解了心底的仇恨，还冒着生命危险救那些迫害他的人。就是能这样善与爱的人才算是幸福的人，您说是吗？只是呢，要做到这一点可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好，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7岁，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不久，我身上的各种疾病全都好了。大法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师父不仅救了我，还救了我的两个妹妹。两个妹妹亲身体验了大法救人的神迹。三妹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是胃病折磨她多年。她吃东西特别讲究，硬的、冷的、酸的、辣的都不能吃，吃多一点也不行。总之这样不行，那也不行。而且她非常怕冷，稍不注意就感冒发烧。医生说她胃穿孔，只有1/3的胃是好的。中药西药吃了无数还是不管用，人瘦的只有70多斤。有一天，三妹跟我说她不想活了，活着太痛苦了。我劝她不要乱想，我有办法让你好。妹妹急忙问是什么办法。我告诉她，有很多人相信法轮大法，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了福报，你诚心敬念也会起作用的。妹妹听了爽快地说，我念，我现在就念。 当时他就念了起来了。我还把师父的讲法录音给他听，他又请了宝书转法轮回家看。我嘱咐他学法前要洗手，学完后要把书放在高处，心诚则灵，大法师父会帮你的。一个月后的一天夜里，三妹感到恶心想吐，到厕所大口大口的吐血，吐的都是血块。吐完后她觉得身体轻松了，从未有过的舒服。她跟我讲起这件事，我高兴地对她说，这是师父给你净化身体，把你身体里不好的东西给清理了。妹妹激动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几年过去了，妹妹再也没有出现胃痛的现象了，现在又能吃又能睡，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弱不禁风的人了。再说说发生在我小妹身上的奇迹。小妹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女婿都在外省上班，小外孙女上学需要人接送。妹妹的亲家母身体不好，不能帮忙照顾孩子，我妹妹就去帮忙。她每天忙着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接送孩子。人累不说，还精神压力大。她女儿买房子贷款120万元，女婿大手大脚不知节俭，妹妹发愁这贷款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我妹妹就拿出自己的工资贴补他们，妹妹又出力又贴钱，还不讨好，总是生闷气。时间长了，身体出现状况，不能吃也不能睡，人瘦得变了形，到医院也查不出什么病，医生说长期下去会得忧郁症，于是小妹就回家来调养身体。我们见到小妹都很惊讶，原本开朗活泼的人变得少言寡语，叫人看了好不心疼。我急忙叫小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她一定要诚心敬念。我又把三妹身上出现的奇迹告诉她，小妹很相信我的话，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到20天，精神起来了，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们姐妹三人诚心诚意感谢大法师父，是师父给了我们健康的身体和舒畅的心情。我们要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更多人，让大家都人心向善，拥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八团同步演出，正要感佩神韵为世界带来希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0日，明慧记者张韵综合报道。2025年2月10日至16日，神韵8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在欧美澳11个城市同步上演了34场演出，继续收到来自当地各级政要的贺信和褒奖。 其中，美国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市长宣布演出当天为神韵艺术团日。有议员亲临现场颁发褒奖，各地议员观看演出后，纷纷感佩神韵通过文化艺术盛宴弘扬传统价值观，敬佩神韵艺术家们的勇气，对神韵取得的伟大的艺术成就满怀敬意。有议员表示，演出传递爱与希望，意义重大，人类将迎来新时代。一，美国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市长宣布神韵艺术团日。2025年2月11日，神韵巡回艺术团莅临美国密苏里州第三大城市斯普林菲尔德，又称春田市胡安妮塔哈蒙斯演艺中心。当晚的演出满场，演出前，密苏里州州长麦克基霍代表密州600万公民发来贺信。斯普林菲尔德市长肯·麦克鲁尔为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并宣布2月11日为神韵艺术团日。密苏里州州长麦克基霍在贺信中写道，今晚的演出将带领观众进入我们可见世界之外的领域，打开通往一个充满迷人美丽和智慧启迪的文明之门。斯普林菲尔德市的褒奖令中写道，神韵艺术团通过舞蹈和音乐的普世语言，展现了有关天堂境界、古代英雄传奇和现代史诗的故事，展现了关于美德心、同情心和勇气的主题。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大知名剧院给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数百万观众带来满满的喜悦、能量、希望与和平。二，美国俄州黎巴嫩市市长颁奖，赞神韵弘扬传统价值观。俄亥俄州黎巴嫩市市长马克·安德鲁·梅塞尔在褒奖令中说，神韵演出见证了人类精神的恒久，艺术传统的韧性和故事诠释在保存和传递历史过程中的变革性力量。最近对神韵及其艺术家们的暴力威胁，凸显出在压迫面前持续为自由而奋斗，为保护全球自由和文化表达而奋斗的紧迫性。黎巴嫩市赞扬神韵对艺术卓越、文化复兴以及真理、慈悲和希望这些普世价值的坚持。观赏了演出后，市长马克·安德鲁·梅塞尔更加感佩神韵展现的普世价值观。他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传统价值被竭力压制的文化中，而这些传统价值正是我们今天的文化根基。我们不能让这些价值消失，不能将其压制或掩盖。想到共产党和思想警察压制神韵演出，他们所采取的立场与光明和真理形成鲜明对比，人们能看出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而谁在反面。他还说，一定要来看，演出美不胜收，不要错过。三，感谢神韵带来文化艺术盛宴，波多黎各议员褒奖。2025年2月10日，在美国神韵新世界艺术团为波多黎各观众带来本演出季最后一场演出之前，波多黎各众议院议员埃迪·查伯尼尔·奇尼在波多黎各国会大厦向神韵艺术团代表以及波多黎各法轮大法协会代表颁发褒奖，感谢神韵莅临波多黎各带来文化艺术盛宴。褒奖令中写道，神韵艺术团不仅仅是一个舞蹈团体，它为观众呈现的是一场结合多种艺术形式的视听盛宴，并以极高的艺术水准赢得了全球主要剧院以及编舞、舞蹈、声乐、交响乐、舞台设计、服装设计与数位场景投影领域专家的高度赞誉。演出生动再现了传统中国的精髓，展现了被共产主义摧毁精神价值之前的华夏古国。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不仅仅是娱乐，它能触动人心，提升思想与意识的层次，激励人们变得更具人性，更加善良、体贴、富有同理心，信任并珍视人格尊严、传统价值、正义，并鼓舞人们为未来奋斗、追求自由。奇尼先生对神韵的到来深感荣幸， 并期望神韵未来继续莅临波多黎各演出。四，神韵传递爱与希望。波多黎各佛罗里达市市长说，意义重大。何塞·杰雷纳·波兰科自2013年起就一直担任佛罗里达市长。他说，观赏这场演出真像是天堂般的体验。舞蹈演员的演出结合现场音乐伴奏和中国乐曲的演奏，还有天幕背景，带你进入不同的时空。节目内涵正面积极，让整个心灵都放松了。演员与天幕背景之间互动精准，舞蹈专业水平高超，真的太厉害了。复兴传统文化就是我们在这场演出中看到的那善良美好无条件的爱。节目传达了美好的内涵，也展现了演员的内在修为，平和放松，同时积极有活力。何塞·杰雷纳·波兰科市长从演出中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神性内涵。他又说，真善忍是生命的基础，生命的本质。恭喜他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努力、意志力，还有他们对演出的热爱，我真心的赞美。五，澳洲议员关神韵满怀敬意，真正展现中国历史文化的辉煌，意义非凡。演出真的是太壮观了，美不胜收，大胆无畏，万分精彩。我认为这是我所看过的一些最令人惊叹的舞蹈和用舞蹈讲述的故事。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立法会议员安玛丽·赫尔曼斯赞不绝口，演出中关于文化、勇气和历史的故事令人惊叹。演出用最华美的服装、最美丽的舞台场景，优美地讲述了这些故事。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演出感人至深。中国传统文化太美了，演员们训练有素，才华横溢，我对此满怀敬意。演出真的太美了，真正的展现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多彩与辉煌，太美了，真的太美了。他还表示，我认为神韵展现了关于中国、关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历史、关于中国故事、关于中国前途的独特之美，演出也颇具启发性。我认为它传递了一个信息，让人们真正去思考。对我来说，我离开剧场后会真正花时间去思考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他并推荐公众前来观赏神韵。我认为这是我很多很多年以来看过的最好的演出之一。演出充满能量，妙趣横生。演出中的色彩、舞蹈和音乐都绝对的超凡脱俗。我尤其喜欢舞蹈背后的故事。我和太太都非常喜欢这场演出。澳大利亚维州白马市议员布莱尔·巴克赞叹道，那些关于一些法轮大法修炼者如何在中共统治下遭受苦难的故事令我十分动容。谈到真善忍，我们在整个演出中都可以看到，演出颂扬对他人心怀善念，我觉得这也非常感人。他说，我认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重要的是要相信有神存在。作为人，无论创造我们的神是谁，我们都要善待彼此。我认为演出展现了这一点。议员布莱尔·巴克也表示，神韵令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意义非凡。他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能看到藏族舞蹈，能了解中国文化和文明是多么博大精深、丰富多彩，这是一件很棒的事，这应该展现给全世界。因此我认为神韵对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有重要意义，让人们能够看到真正的中华文明。六，欧洲议会议员赞神韵，展现传统价值观，深感共鸣。神韵展示了中国神传文化以及人与神之间的联系。欧洲议会议员迈克尔·加勒对演出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深感共鸣。许多文化中都会建立这种联系，每个人都会问，这一切从何而来？许多文化中视其为神的启示，这里呈现得非常好。他说，有很多基本价值观，善良，人们应该相互尊重， 说真话而不说谎等。演出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当然也有特别的话题，就是展现了在中国发生的政治迫害，对观众的接受程度来说恰到好处。迈克尔·加勒是欧洲议会议员，也是欧洲运动德国网络副主席，该网络被认为是德国最大的欧洲政治网络。七，敬佩神韵的勇气，德国黑森州议员赞叹伟大的艺术成就。德国黑森州州议员迈克尔·伯登伯格惊叹神韵的艺术成就，他说，伟大的演出，非常杰出的编舞，舞蹈演员充满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热情与投入，动听地结合了中西方音乐乐器的乐团，传统与现代相融，我非常陶醉。演出所传达的主要讯息是，中国拥有世上罕见的、了不起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神韵展示了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伯登伯格认为非常重要，并赞佩神韵的勇气。他说，当今共产专政禁止了很多事情，我更加觉得神韵很有勇气，他们揭示这些问题，并将这些信息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神韵有八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在全球巡回演出。伯登伯格表示对神韵诚挚的谢意，他说，我认为他们不仅会成功地让许多人被这伟大的艺术成就所折服，而且让观众相信其所传递的讯息，在这方面我确信它会产生影响，我对他们的成就深表敬佩，也由衷的感谢。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关于钟。钟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十分重要的道德理念，钟字在字形上是钟从心，即言事皆出于心，也就是忠诚、正直、无私的意思。但一提到钟，很多现代人立刻就会想到，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君叫臣亡，臣不得不亡。其实，从史料看，华夏子民从周朝甚至更早就讲忠。从古至今，忠于职守是每个工作岗位的职业伦理。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认为把分内的工作都做完了就是忠于职守，跳槽和辞职更是毫无顾忌，这都是时代变迁和道德下滑的产物。孔子的事君以忠，应该是指在尊敬君主的天赐王位的前提下，为国为民，即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从个人品德看，忠指忠于事业，忠于职守，忠于大众，为人厚道。下面来讲几个古人的忠的故事。一、大忠。荀子上说，让君主明白什么是符合道德的言行，使君主同化于善，是大忠，如周公之于周成王。史记记载，周公孝顺，具仁德。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又小，周公担心天下人听说武王去世而背叛，就宣布代替成王处理政务。在七年摄政过程中，周公除了尽力处理国政，最重要的是他用心教导成王为君之道。 尚书无意中记录了周公对成王的教导。周公说，国君不可贪图逸乐，了解了农耕的艰辛，才能体恤人民的辛苦。先文王节俭勤政，亲自参与人民的建屋开垦，仁德谦恭，抚恤百姓，从早忙到晚，没有时间吃饭，不敢耽于游猎，恭敬地操劳政事，所以能在位长达50年。尚书赵诰也记录了周公教导成王要行德，才能使天命长久。周公对成王说，我们不可不借鉴夏与殷朝，他们因为不重视行德，才提早失去天赐的福泽而灭亡。您处理政事要赶紧推行德政，愿王不要放纵百姓做违法的事情，也不要用杀戮来治理人民，这样才会有功绩。愿王成为天下人德行之首，让人民效法，以发扬王的美德。周公尽忠职守，以德化育成王。成王与康王统治周朝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罚40余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二，次中。荀子上说，以道德匡正君主而辅佐他是次中，如管仲之于桓公。史记评价管仲是贤臣，能发扬桓公的优点，匡正他的缺点。孔子评价管仲，说他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但他的住宅与所用仆役奢华，可比君王，是不节俭以及违背礼制。管仲能匡正齐桓公的缺点，例如《史记》记载，桓公打败鲁国，并与鲁在科地会盟时，鲁庄公的臣子曹沫在宴会上以匕首劫持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鲁国在战争中的失地。齐桓公被迫答应后，又气愤不想归还土地，并要杀曹沫。但管仲劝谏说，不该逞一时之快，失信于诸侯。诸侯们知道这件事情后，都认为齐桓公有信誉，都愿意归附齐国。但管仲的德行不足以像周公一样化育君主明德从善。管仲离世前曾建议桓公不可用易牙、开方等四人，但管仲死后，齐桓公仍然重用这四个善于奉承的佞臣，导致他们专权，紊乱朝纲，致使齐国衰败。三，夏中。荀子上说，劝谏君主的过失，但导致君臣相互怨怒，是夏中。伍子胥之于吴王夫差是一个例子。伍子胥尽忠辅佐吴王阖闾，让吴国在经济上富足，军事上成为当时的强国。夫差继任吴王后，伍子胥继续辅佐夫差。史记记载，吴国打败越国后，伍子胥劝谏夫差灭了越国，但夫差不听，反而采纳了收受越国礼物的太宰伯匹的意见，让越国附庸于吴国，而不斩草除根。伍子胥三次劝谏夫差说，越王勾践能吃苦耐劳，食不重味，关心百姓，将有所作为，越国会是吴国的心腹大患，希望大王不要听信越国人的花言巧语，应该放下齐国，先攻打越国，否则将来会追悔莫及。太宰伯匹与伍子胥早有嫌隙，便在吴王面前诽谤伍子胥，说他不被重用就心怀不满，怨恨君王。吴王早就对伍子胥不满，于是赐剑给伍子胥，要他自杀。自尽前， 伍子胥告诉门客说，我死后请挖出我的眼睛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上，我要看清楚越国是怎样进入都城消灭吴国的。伍子胥死后九年，吴国被越国所灭。伍子胥虽然尽忠职守，但未能匡正君主的过失，还因为劝谏导致君臣反目，所以只能算下忠。说到下忠，顺便一提国贼，赵高之于秦朝二世皇帝胡亥便是国贼。结语：忠始于诚和敬，忠于职责不只是把分内的事情做完了，而是对职责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不思。古人谈忠，强调不欺、竭诚、信诚的绝对性和神圣性，把忠视为做人的重要德性。忠与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信相辅相成，现代人从自己做起，找回忠的概念和品德，使人恢复诚信，不再以权职谋私，从内心生出良善的职业道德操守，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必经之途。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